请看183页的注脚361啊。那这个注脚在永光几，好像也是跟我们这边有关系的哈。永光几其中有一篇哦，就是一个章一章里面哦，就是起信论与福然大圣啊。我们看一下导师啊，社论一义士的为士大圣对起信作者是有启发性的。就我们这个导师也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一部论就是依着阿赖耶识的升起前七识的心理活动，基本上是一义士的一个义士。那起信论的心阿赖耶识义呢就是第七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业识、转识、现识、智识、相续识。那意识实际上是包含前六啊，就前五了哈，分别四识，这些名词是从原位所翻译的位义的楞伽经的哈。啊，可是做前后次第升起啊，意趣的意涵上与意识是相同。那导师曾经联想到哈，就这两个内容哈。那刚刚讲的这个跟楞伽经相关的语词，这个我们前面讲嘛，哈，就是我们讲172页的。好，第一个呢是僧伽婆罗所译的解脱道论，哈，它有九行轮，哈，分有分就跟阿赖耶识相当了，哈。那转识就是跟业识，见跟转识的，哈。那所受跟现识，分别跟智识。另起跟相续识也是有类似的意思，这个在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就如果是九星轮是在173到175，那或者是我们本文哈，就是183页本文刚刚也有提到嘛。好，第二个哈，瑜伽师地论卷一，所以在永观几导师就很明显写卷一的哈。不过我们刚看到在本文它是写第三卷嘛。那瓜符内写真谛成番17地论无卷齁，就是现在是目前是没有了齁，就已经遗失了齁。那无心说如率耳心跟业识嘛齁，这个我们刚有提到齁。等流心跟相续识，从细到粗，从认识到动作，各论都有此前后发展的倾向啦，从细到粗嘛。好，再看到这个181页哈，注脚栏，对位义的楞伽经不是起信论的唯一依据，可说呢，起信论是博采众说自成体系的，好的，刚好跟我们这边相近。好，那我们看一下，就看到184页的哈。刚前面所讲的齁，是从所谓可能跟解脱道论啊，或者是跟瑜伽师地论相关齁。接着184页这边C 呢，唯识学系，这边要比对的实际上就是跟唯识学相关了。唯识学系我们叫地论中、色论中、唯识中嘛齁，所以接下来这个内容齁是有一点点复杂的齁，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好，我们看为看到本文184页这边齁，义中的初三个齁，就依动心而有分别，动心就是业识啦，那转识到智识嘛齁，转识现识到智识，分别是智识啦，那分别就所现分别齁，这基本上讲的是三个啦，有那个能动的心啦，能见的这个分别的心，还有现所分别，所以是这三个，业识、转识、现识这句话。那这三个是维系的心境，而成浑然不离的妄事。所以基本上虽然说好像有前后了，可是只要是动心就会，就等于说只要无明不觉就会有业识嘛，那业识就会有所谓的现识，就是这三个上事实上它没有相离的啦，就是他们只要有一个产生，后面就一定会产生啦。那比对玄奘所说的唯识 主张，哦，这个是举我们玄奘大师都代表是唯识宗了，哦，那业识呢，就是这个无明心动这个嘛，哦，色得虚，哦，虚妄熏习的赖也自证分，啊，就是属于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啊，自然有所谓的自证分，就是这个所谓三分说嘛，哦，这里的我是试图将这个化成讲，这个上面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生现行，它既然有这个所谓的自证分的，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业识。那接着看见识是赖耶的见分，现识是赖耶的相分，好像它是将我们本论讲的业识、转识还有所谓的现识做这样的分别说了。那这三个是不可知的赖也心境。好，这是前三个比较微细的，那接着要看后面两个比较粗的了。那以微细的心境到达心境相关心境分明的境阶段呢，就是初相了，所以后面所谓的智识还有相续识是相对来说是粗的了。那初中之系就是讲的就是这两个，智识是着重于分别染净的执着，所以是跟可异处不可异处嘛相关。相续识是着重于受熏持种支持根深，受熏持种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182页，业的熏及增长和由业而招感的异熟果，受熏持种跟这个有关系的。那这两个呢，这两个智识跟相续识呢，又要比对其他唯识学主张了。地论师以此为第七的阿陀那识的适用，所以为什么第七识应该说地论师的第八识是比较狭小的，适用比较少。那色论师以为除分别染净的一分我之外，其他的都是直向离也跟果报离也的适用。那分别染净我只是属于第七嘛，那直向果报离也这个呢，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要看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在87页讲义87页的，就是阿赖耶识在色论中它分为三个嘛，果报离也就异熟果嘛，那染污离也，染污离也里面又把它分为所谓的法执跟我执，法执是属于第八啦，我只属于第七啊，所以这边讲的嘛，这边属于第七的嘛，分别染净的一分我执。那唯识者，这唯识中了，第三个看到184页，唯识是以为执取是第七末那，受熏持种是属于赖也，就是这个意思。那实际上虚妄的西医是是诸事和和即名为一义的齁。这是诸事实际上虽然有那么多名称，实际上就是一个第七意识的齁。那后代的学者分为两类齁，各有不同的标准，不能一致齁。内容都是这些齁，就是不管是属于第七啊第八啦齁，就是有时候是分别的每个人的抉择不一样。等一下我看一下怎么好，这里呢这里看一下上个礼拜有跟诸位提到这个图了，这个地方呢最好是能对应前面的86页到89页，就184页如果你们回去看的话，这样你会比较清楚我这个图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我们刚念的就是说我们这边讲的是第七识嘛，所以 地论师他是属于第七阿陀那的适用，那这个讲的就是他地论师他是将智识跟相续识是算在这边嘛，那基本上地论师他的第七识是最广义的啦，可以说前面的只要是虚妄杂染的部分，就我们前面的说的业识转世这些事上都是的，就比较微细的事上都算是的。不过我们在184页并没有提到，因为在89页的时候呢，老师事实上已经有提过了，说第七识事实上是最，就是地论师的第七识是范围最广，可是第八识是最狭小。好，接着看第二个色论师，就是分别染净我执，是属这个是属于智识，那色论师是认为是属于第七，其他的是属于第八了。那唯识师是我爱执场嘛，执取第七摩了，这属于智识。那一样这个位置来对应第八的话，第一个是地论师嘛，它是属于第八识是属于真识，那如果是色论中的话，他认为就是这些是属于第八，像直相果报理也，这属于相续式的内容。那第二个就唯识里面人常所常就是跟受熏持种有关，一熟识，这个是属于第八识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为184页哈，184页这边又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啊，因为相续是算是蛮特，就我们这部论算是比较特别的哈，所以导致这边184页下面又特别对相续是中的念相应不断再说明一下。那相应不断的主要特色是就是无量百千劫的业力不失。那导师说这样的业力不失就是等同于唯识，我就唯识论啊，唯识中的受熏持种的种子代也。他认为这个是属于第八的，因为而且是因相的。初持果报受熏成熟而变的果报理也，所以可以保持业力将来造成熟这个果，这个我们这边都是属于第七的相续识里面的念相应不断嘛，可是唯识中这认为这个是属于第八，所以我这边就是一样嘛，这里就是第八了，第八。好，接着是讲这个所谓的记忆过去规划未来齁。那所说的忽然而忆过去，不觉而虑未来齁，就是自然而然的去规划未来齁，或是考虑未来齁。这不是说明意识的追念过去还有计划未来，而是着重于忽然而不觉齁，就是请看185页，就无意间就会忽然如此。那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过去？实际上就是因为过去的经验熏习的保持的。那过去经验的重现，以现在望过去就成记忆嘛。那以现在来跟望未来，就是对于未来来说，这个是预计，就是计划了。这个实际上就是过去经验的熏习保持下来，自然而然就会突然间想起，好像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啦，就是突然间好像特别要想吃什么，很久没有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了，或者是我们突然间就想要做某些行为运动啊之类的， 哦，这个这上就是跟这个念相应不断有关系的哈、哦，所以有那个这个熏习哦，实际上也不用，虽然熏习啊、哦、习气本身没有所谓的善或不善啊，习气本身呢、啊、并没有，只是说看我们用什么的行为去熏习嘛哈、哦，所以也不用。就是要注意的哈，为什么我们说养成好的习惯就是如此的哈。那佛教讲那个投身啊，就随喜随众随意念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用觉得好像做这个没有什么作用。那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了，就是我们修行事实上不用说一天就做很多了。就要每天都做一点，就宁愿你每天都做一点，每天念个佛念个经或者拜佛，就是一点一点，不用说一次念到很久或者是一段时间很精进，那好像过一阵子就放下，这样并不是长久之计。好的情况就是每天都做一点，花一点点时间让我们的心不会疲累，对法也是如此，修习佛法而研究佛法，这个都是要这样子的，就是不要一次做很多了，宁可慢一天做一点，慢慢的成长。好，接着看解说，经验的保持实在是跟业力的保持是同样的原理，这个都是由念而来，这是因为念的。对分别心说呢，念就是心上所有的种种心所作用。那对境界说，念就是心上所起的境相，就所境，就是那个所缘啊，也上事实上就是这种概念啊。从三世说，意念过去，想念未来，那实际上就是晨习的心念重现，就是我们曾经所做的这些经验再现起来，自然而然我们会想到过去嘛，会规划未来。那念相应不断是相续是中重要的内容。前面的解说是主要是相续是，那这边的解说大写一的解说是对第七的五种意而说。大致上说这五个意呢是从相依升起的立场。是玄奘所传第八、第七世内容，那就是唯识宗啦，唯识宗所传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大写 B 结成唯心，我们刚刚说一心嘛，心意识转。那接着要讲结成唯心啊。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再来看几个内容一下。我们之前有看过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可以稍微看一下。在171页有提到171页这边呢所提到的是什么，这个是熏习种子说，主要是在讲这个的哈，就是从169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诸事升起的哈，就关于六七八四这三个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来说哈？第一个叫169页倒数第二行嘛，本末相生啊。那意思就是从这个比较是一意思嘛，从第八而升起七跟前六世啊。所以唯识成唯识论导师这边有末乱转啊。171是也是属于唯识的主张，种子现行相依说啊，可是现行事呢，这样也 种子是指的是第八嘛，现行式是第七，可是这个171讲的是总现一生说嘛，它这个虽然是第八跟前七的关系，可是这里面有两说啦。那第一说就是那也跟前转世，就前七世互为一啊。这是像注脚335嘛。那第二个是成为世论所讲到的，就是五世升起必有意识，那意识升起呢，五世升起必依的六七八啦，那第六世升起是依着七跟八，那七跟八是互为一嘛。这之前是没有明确的文啊。那我们来看这里，我后来又找到了，就在这里，成为世论这里，在成为世论的卷四里面，就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大正31啊，20页的下栏12到上21页上栏，那此由无事，由此五事具有一啊，具有所依，具有就是同时有的意思啊，就是说五事升起的时候当下它有所依，那所依是什么，这边讲的定有四种，为五色根啊，就是那一的根嘛，那除了根之外呢，它还有六七八四，缺一种必不转，就是不会升起五四的。好，那接着看下面，那六四的具有一就是两个，就是七跟八。七四，第七四的具有一是第八了。这个就是赖也唯一，故有莫那转，一指心即意，于是得生。这个跟我们前面170页导师所说的是相近的，这个就有点是本末相生。可以再确定了，就是导师的说法跟这边。我们主要是在讲这个第171页这边，那阿赖耶具有一呢，主要是第七的，所以就是如同我们这边说的，那成为世论呢，跟色大圣论呢，实际上是就是171，我们不是有两个标题吗？小写 A 赖耶跟转世互一，那小写 B 是现行世跟互为一嘛，老师举的一个是色大圣论啊，一个是成为世论啊。那我们看这里啊，老师在《华严集》第四册的佛法大要里面提到了哈，无着依着阿毗达摩大圣经而造色大圣论，那世亲有解释的哈，那翻译的人当然有不一样的人哈，那真谛所翻，那弘传者名为色论哈，那真谛意识有争议，这个是要注意的，就是导师认为真谛翻译的时候他的文上他有加入自己的意涵，可是呢色大圣论本意跟瑜伽师利论成为师论却有差异，那差别在哪里呢？第一个呢，就是色大圣论立阿赖耶识为所知一，可是无漏种子只立心熏，第一个差别我们知道，前面我们也提到了瑜伽师地论，他认为有所谓的习所成种嘛，习所成就是后来的熏习的意思啊，比较是属于后来熏习，还有本性助种，本性助种就是本来具有的意思啊。那色大圣论照理讲啊，因为无着是比较后期嘛，相对于弥勒说的瑜伽师地论无着照色大圣论应该是比较后期啊，可是他并没有依序着依序这个唯识的，算相对来说瑜伽师地论是比较古意的啦，唯识学的来说它是比较古意，所以单立心熏我们常说嘛，出世间的无漏清净无漏是什么，从最清净的法界等流 正闻熏习种子所生，而且这样的所谓的无漏种子是记在易熟识，就阿赖耶识啊，与彼合合俱转犹如汝水汝哈。然此熏习就是这个无漏种子嘛，非阿赖耶识是法身解脱身色，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常说为是觉者比较难去诠释、难去解释的。为什么这个不是阿赖耶识，可是又是跟阿赖耶识依附在阿赖耶识里面、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法界等流正闻熏习。好，第二个是依他起相，就依他起升起的种种法啦。好，那依他起相是什么？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安立阿赖耶识是意识。那这个都是十大圣论里面的文了，因知此中于是是相是。那这边所谓的相是，就是根深六尘气势界，就我们刚看那个图啊，这个图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的相分嘛。那这个所谓的意识呢，等一下导师会看会讲。那若意意识，就意等六识，还有所知一，就能悟意，是见识，就能见。那意意识是说意识，这个识就是了别的意识的。意识是前六识，就意等六识，这是了别的意识，叫意意识的。所知所依止，就然无意。这边解释的就是意识是因识嘛，从赖也种子是现起前七识为见识，就是我们那个土的见分的、根生六尘等为相识，从一切从赖也种子生为识为性成亦能辨说。所以色大圣论呢，色大圣论基本上是属于亦能辨啊，也可以说是偏一个意识。这边所说的色大圣论是依真谛翻译的，真谛翻译的，这个稍微区别，因为玄奘好像诠释上不太一样了。好，这是依他起相，就依他起产生，就缘起，就是依着阿赖耶种子为因而生起的根生气世间，能自有前七世的见分这个作用。实际上就一能变。三能变呢，我们就说是赖耶会产生，阿赖耶也会产生现行啊，莫那也会产生现行，前六世也会产生现行，这是三能变。好，第三个呢，依他起有两个意涵，一则是依他起熏习种子而生故，那二者依他起展览清净性不成故，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那第一个意识就是从种子因缘生意，有种子生嘛。那第二个意识就是不定为展览清净，可以同二分。所以依他起如果是由分别妄执，就会成展览性嘛；如果是无分别时，就会成清净性。依他起展览分是属于片记所知性如土了，清净分就是圆成实性如金了，通二分的依他起就如地界，就矿产，就矿产里面包含的土嘛，包含的金。那依他起通二分就是虽然而成虚妄分别事，可是事的本性清净。所以展览分是生死，清净分是涅槃，依他起是成为所谓展览清净的所依的，转染环境的关键。那前除了这之外呢，前面也有提到，实际上我再看一个好了，看一个是什么。好，再看一个这个好了，这个你们以后可能会看到的。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在348页这么提到，真谛所译的论点是重于阿赖耶识或是本识种子识的转变，所以被称为一能变，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真谛所翻译的色大圣论。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最特别的是对于阿赖耶识为所依还有如来藏为所依两大思想做了疏解融通的工作。这个句话是重点。对翻译来说不够忠实。就我刚刚说的齁，他翻译有可能有加入真谛个人的理解齁。所以他可能不够忠实的意思说他不是照文本翻译而已，他可能还有诠释啊。实际上翻译就是一种诠释的了。但所援引的思想是存于当时教界，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所以就是说色大圣论本身呢、以意思的主张，玄奘可能没有那么强调，不过真谛可能就比较强调这个部分，一个意思，所以一人变是跟一意思是有关系的。那真谛是优禅尼人净于这个印度的这几个名称呢，都是翻译的啦，所以看起来都不像是中文的地名，摩那婆、拔那毗，这些地方实际上是属于中印度西部地区，而且是增量部流行的化区，所以他所传的就是代表这个地方的唯识学。那七世纪初，玄奘传染了大量唯识经论，特别是杂罗众说成唯识论。我们说成唯识论是解释，就是糅合十个论师，以护法为主的十个论师的主张。那他们的主张是对于世亲的唯识三十偈颂，一般说唯识三十论。那糅合糅世十大论师成唯识论，所以被称为法相宗或是唯识宗。那唯识学本是依瑜伽师地论为本，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会比色大圣论还要早的原因了。那五浊我们刚有提到了，有五浊的大圣庄严经论还有色大圣论是要阐扬阿赖耶的种子四变了。实际上在色大圣论里面已经有提到种子四变，种子四就是强调第八识变现一切嘛。那现行四变就是我们说的三转变，一能变三能变的，属于三能变的。现行事实上就是包含了八还有七还有前六啦，所以它本身就有包含这两个意思。那由于会通当时的流行大乘经，所以也会通了如来藏还有大我，从此发展下去就有楞伽密言等传出。所以这个就是关于佛教史的这种延续要稍微注意一下。有时候好像哪些是比较浅的，哪些是比较厚的。那世亲的唯识三十论是依着瑜伽师地论的抉择分而阐扬阿赖耶摩那前六识，所以是三类现行四变，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或者是三能变的。那陈那护法也是这个传承呢，是重视理性的思辨，思想是归附于瑜伽师地论。所以成色大圣论反而是比较没有跟随的瑜伽师地论，因为色大圣论是依着什么阿毗达摩大圣经做诠释的嘛。好，跳一下了齁。这边也就提到政治是依他情有为生灭，所以智根是相应，如根智是不依啊。这个就是如是诸法实相嘛，智呢就是无漏智啊，政治嘛。所以这个就会是有差异性的。而我们这个像导师在玄论上前面的玄论不是那个虚大师有为唯识学做主张，在第五页的，你们如果没有的话， 第五页的真如的含义，起心论所说的真如与唯识所说的真如是不同，唯识义的真如是偏于理性，所以这边所讲，可是起心论的真如是包含了理性还有政治，这样上这个是可以互相是可以回应的，所以对至少是玄奘大师所称唯识宗，他是把它分智慧是属于有为生灭，诸法实相就真如它是不生不灭，所以他们不会是就是不一，就是是有差别的。那依此来论佛果三生四智，做了详细的分析，成为世论呢再也不谈如来藏，这个也是蛮重点的，成为世论没有，后来唯识宗啊有关系。那玄奘西行求法主要是事由西方疑问所获嘛，就是要立志要到西方，就是到印度求学来问他的疑惑，并取十七地论，就是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以示众疑。所以他到了印度的那烂陀寺，从戒贤论师据说听了瑜伽师地论三遍啊。所以呢，现在慧智讲堂不是有现在这一期是休息啊，就是已经算是第三集有开瑜伽师地论，每次上完或是隔了几周又忘记上，我就问他们听的那些菩萨懂不懂，不懂我说不懂是正常嘛，你看那玄奘大师也是听了三遍了，我们听一遍就要懂，这个是难道我们比玄奘大师还要更有成就吗？没有了。好，所以玄奘所传的成唯识论是综合当时中印度东部，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我们刚刚说真谛所传的是西部中印度西部，就是属于增量部的化区的，那玄奘大师所传的是属于东部，就是那烂陀寺而成的唯识学，当然是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可说是后期。但从瑜伽唯识的发展，就瑜伽师地论的唯识的主张发展来说了，成唯识论反而是回归于瑜伽师地论的古义。所以我们在玄论里有提到导师有提到这个唯识者的古义基本上这个在哪里应该是17页吗？还是但导师有提到了唯识古义是什么，实际上应该可以理解是像瑜伽师地论是算是比较早的了。你在玄论有提到，我这一里目前没有看到。好，简单的说就是真谛它是依着色大生论，那玄奘大师依的成唯识论，基本上所依的都是讲唯识啊，所以为什么这么复杂，就是为什么唯识那么复杂，就是他们所依的论经不一样，诠释就会不一样。好，那我们翻回来这个我们的讲义了，所以这边刚那个就是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一人变实际上是跟以意识有关系三人变跟所谓的多识论也有关系那一人变就是从真谛所传有相关三人变就是到底这个人变的就是主要是现行式的一人变的话就阿赖耶识变嘛，那三人变就是有现行式，就是赖也会产生现行嘛，第七世也可以产生现行，前六世可以产生现行，所以它会成三人变的。好，那我们看到185页讲义结成唯心这边的，那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是心意识他们的关系是依着心，至少我们这一部分是依着心而产生七六世的升起或是它的活动。那前面已经先从依心起意嘛，依着这个阿赖耶识升起 第七识，第七识还有五个名称，就是业识、转识、现识、智识，还有相续识。那相续识算是这一部论的特点，它可以令业力不失，而且将来可以让果将这个业力成熟，还是会有记忆过去，规划未来。那接着这个是这边一义起义的第二点，就结成唯心。好，论这边提到，是故三界虚妄唯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此意云何？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就心起妄念就生一切法了。那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好，前面已经提到了依心所起的五蕴，现在要结成唯心说了。像我们讲这个唯心大圣，它的特点就是一切法由心所生的哈。那前面说一切法依心而有，那目的是在说明三界唯心啊。那接着呢是皆成这上文，所以说事故可以证证三界所有的一切事都是虚妄不实啊，唯是自心所造作的。那三界事哈。事实上三界说三界很多差别相嘛，不过总的来说就是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不坏污人缘的心，所缘的诸境，还有友情的活动，实际上这个就是业的。由于过去业感现在果，那由现造的业感未来果，那记忆过去预计预虑未来，就是预计未来。这一切神系的推究起来，不外是唯心所作，虚妄不实。那既然是唯心所作，所以呢离心就没有六尘境界。那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啦，认为我们所认识的外境是离心外独存的，实际在心外是无尽的，所以结成唯心嘛。唯心是摄境从心，就将我们所认识的对象都包含在心的范围，所以等于心是很广泛的，范围是很广的，这包含了精神跟物质的现象，也可以理解就是说心跟摄法跟心法了。那解为说明一心所现的两面，与一般的单指认识作用唯心是不一样，认识作用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就认为是心的作用嘛。实际上有些是没有认识作用，也是包含在心的范围内。以十八界来说，没有六尘境，还有六根六识，那六根也是所认识的，那六识也是自体，也是是的，也是所知境所摄，所以就归到最维系啊，就是从心嘛。你可以说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嘛，所以这些都是第八来是所认知的，所以叫所知境嘛。所以此中论中所说的六尘境界就已经概括自心妄现的一切，所以并不是只是讲外在根啊，还有六识这些，实际上都算。好，我们接着看186页。唯心所作呢，离心无尽。那这个道理应该要再进一步的说明。那三界一切法皆从无明妄心所起，妄念而生的。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不觉心起而有其念，这个就是妄念。在注脚362有提到的，在讲那个 阿赖耶是有所谓的觉不觉意嘛，哈，那不觉意者，哈，就不如实知真如法依故，不觉兴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这个是属于无明啊，无明的不觉，无明不觉的哈。那此处的妄念哈，就是心产生作用，虚妄分别的作用，就是无明业相业事。无明业相就是三系相中的第一个嘛。那业事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第七事，第七事哦。第七是里面的第一个，那有妄念心呢，就有妄尽现，那妄尽现是属于现世呢，就妄念心就属于转世啊。如果你要这么对应的话，那有心有尽呢，就有所谓心尽分别熏习而有的一切。心尽分别就属于自世嘛，熏习而有就念相应不断嘛，就是相续世。一般以为认识到的是离心而存在于外的，不知道一切的分别就是呢分别自己的心念，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外境可以被自心所分别的，就等于说世上所分别就是在都是在心的范围内呢，所以境不是独存于心之外。那导致这边就譬如蜘蛛吐丝成网，又于网上活动一样来往。自心分别自心哦，这个可以一样是看见于所谓解生密经哦。那原位所翻译的嘛，不，生命解脱经这里提到世尊啊，若彼心境相不异于心。那云何心即能观心呢？这个心怎么能观心？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在心上嘛，心里面的话，那我们这个心怎么有办法观心？那佛言弥勒啊，彼处无有一法能观一法啊，彼心生如是，彼心生呢？哈，彼心升起的时候，如是现见啊，就是我们升起这个心分别的时候，就有这个境啊。所以它并不是有一个心去观这个心上的境，而是你心生的时候，既然这个境就现了，这个境实际上就是心里面的。那真谛义的色大声论也有此文。玄奘所翻译的解生密经中的分别一切品说得更明白，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即于此心无有异者，就是所行影像就是说我们所心所看的所缘境啊，所行啊，像我们说所行是什么所缘的意思啊，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缘律嘛，缘律那个词还是后面有看到所行就是所缘啊，这个前面有看过啊，注脚好，下次再给各位看啊。我们接着看这个186页文啊，所以所言就是心上的影像跟这个心没有不同的话，云何此心还见此心嘛，就是心怎么办法看心。我们常说这个刀很厉害，很利嘛，对不对？刀子很利，可以割很多东西啊，可是他没办法割他自己嘛。所以论以前的部派佛教里面主张就是提到什么刀不能自割啊，手不能自指，手指指东指西指南指北指天指地，他手指有办法指到自己吗？没办法。好，所以这个有类似这种意涵啊。好，他回答了，善男子，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死，即有如是影像现。就是说你心升起就有所它的境，并不是心去观这个心。接着看导师的解释的，境从心生，心分别境呢，实是分别自心，就是分别自己的，似乎自心是有取有所见， 其实无有少法，能见少法，所以说心不见心，无相可得。自心分别自心，实际上是呢，自心现分别时，即有所分别的自，所分别在我们的心中显呈现的，并不是呢自心对于自心却有所见所取相可得。所以他的意思是讲，就自心分别，自我们的心产生分别的时候就有境了，并不是有一个境成为我们的心所分别。好，我们接着看187的。可是一般的人呢，不觉分别自心呢，他总是认为分别外境，有个外境是有个实在外境可得，所以当知世间一切六尘境界都是依着众生的无明妄想心得住持啊，就可以升起嘛。那一切境界依妄心得住持，这个意思呢就是依妄心依止，依妄心安立的意思。所以住持导师这边的解释就是两个，住持就是有依止跟安立，依着妄心可以升起境界，依着妄心可以安立境界。那依无明妄想心而有，并没有它的实在性实质性，所以一切法如镜中相一样无体可得，就如同镜中的相啊，实际上呈现影像它没有一个实在的体嘛。镜中的相不是实有，可是依镜可以呈现，那影像呈现于镜中，见镜中相的时候似乎看到，我们以为真的看到里面的相了，而且是看到它的本体或者它的字体，实际上是看到自己的自见面貌的假象，等于说我们只是看到它的表象了。那玄奘翻译的《解深密经》提到呢，如依善盈清净镜面，以直为远，还见本质，而为我今于影见于影像，即为离直别有所行影像呈现。意思说，事实上我们看到镜子里面的像是外在有一个实在的物体显现嘛，可是我们认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那镜子中，我们认为看到镜子本身就是有那个实在的独立的字体啊，实际上不是的。那由此呢，本论所说的唯心或者自心分别自心如镜中相，可以了解都是影自解深密经的。那诸法唯心呢，一般人总是认为心外的境界是真实独立存在，因此成立唯心必须说明心外的境界似乎离心外在，实际上是不离心的。所以他将一切嘛，一切唯心，就将一切的法一切境界都是归到心嘛。那虚妄的心生就有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门。那所以强调是一切由心生的，那一切也由心灭，所以心生法生，心灭法灭。法是依心而存在，本无外境而现是外境，可是这是都所现的，实际上都是由虚妄分别的幻心所幻现的。好，接着要解释唯心有三个层次的，先说明先看标题好了，先看标题，就是唯心有说三个层次才是究极，就是圆满说。第一个是主观的唯心，这所谓的主观的唯心论呢，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认识，就是从认识论来说了，主观的唯是就是主观，就是我们个人嘛，我们看到才，我们认识到才有存在，没有认识到没有存在。那客观的唯识就是说它不见得我们认识，不管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有没有了知，它就是存在，这是属于客观的。第三类呢是真常唯心，真常唯心是 不是只有事相，而且是它背后的道理。我们常说从现象看到本质嘛，这个现象跟本质它都是属于不生不灭，而且是真心所现，这是第三个层次最为圆满。那下一次呢，我们再从这个所谓的三类的唯心说，那这个里面的内容实际上跟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188页的注脚367啊，刮符二嘛，起信论在说明一切有两种论法。第一个，从现起的一切说建立相对的二元，就是杂染清净或真实虚妄。第二个是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刮符二最后一行，从究竟悟入真如实性说建立绝对的一元。好，这个跟我们这边所说的三个层次的唯心论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